昨天我们讲到毛泽东死啊，还有打倒四人帮啊，你就在前面另外还加一个，这个书里有啊啊。那么毛泽东死后跟着来就是打倒四人帮，76年的十月，邓小平呢，就被在76年四月运天安门事件之后就被免职了。但是邓小平很快的在77年七月呢就复出，邓小平是个不倒翁啊，真是不倒翁，人矮，所以说可以起来。啊，几次打下去，几次回来。那么，这个他没有复出之前呢，胡耀邦就已经在这个组织部负责，是等于胡耀邦提拔把他提拔上来，也不能说提拔了，把他帮他平反呢。那么从76年10月，10月6号。到四人帮开始一直到79年，79年的其实今年到79年春天，也可以延到80年的9月，就是赵紫阳来到取代华国锋为止。那3年呢、是华国锋时期啊，76年到79年，因为78年12月呢就有这个中共11大三中全开会，78年12月，那个在近当代中共的这个历史当中呢，这十一大三中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啊，在那时已经定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也定了这个一国两制的原则，所以有关香港、台湾、澳门呢，其实那时候已经定了。那么，跟着来就是79年一月，中美关系正常化，那邓小平呢就提出来这个实践检验真理的这个理论到。那华国锋的失利其实到79年中呢已经是告一段落，但是一直到80年的9月，他才正式把他呢辞去赵紫阳再上来。所以76到79年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过渡时期。这过渡时期在政治路线上是两个范式，范式毛主席所说的我们都听范子茂所指示的我们都遵循那原则上是一个不断的革命continuous revolution 这样的一个左右路线。但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呢就开始解冻，也有某种的开放而且呢对外呢跟日本呢跟别的国家也开始有这个商业的来往。那最重要代表性的就是79年一月中美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中美关系正常化来自11大三中全的那个重要决定。那这个11大三中全的决定之后给宗教界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变。这个转变呢就是79年四月宗教政策恢复作业，恢复到什么时候呢？恢复到文革前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那个状态，也就是说1955到66之间这个政策是怎么一个政策呢？在共产党历史当中是代表一个统战政策， 那就是说中共的宗教理论学者认为宗教呢是一个历史产品，宗教有它起源发展跟衰退的一个例，这个是一个人类进化的例，就是进化论进入社会科学里面的一个历史观啊。当人类在最早期没有文化的时候，或者是低层文化的时候，对大自然不了解，所以有惧怕感，创造山神啊、河神啊、河伯啊、这个神那神的哈。那么社会有很多压力，逼迫剥削人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呢他们有这种精神寄托啊。宗教是在这种社会环境跟大自然环境不了解之下所产生的，但是当社会演变到一个有文化到科技文明的时候呢，人自然会放弃宗教，所以宗教呢会逐渐消失。因为这个缘故政府不能用行政手段来逼着人民不信宗教，要通过教育手段来到说服人民，叫他逐渐放弃宗教。与此同时呢，宗教是个人的一些迷信表现，没有客观的传递价值，所以呢禁止宗教传播，年轻一辈的有党的教育啊，这是这个统战措施。而且呢在宗教界里面，很多人像基督教有医生有科学家等等哈，这些人民呢还是可以为党服务的，所以给予他有限的宗教崇拜的自由，但是呢还是利用他们来替党效劳啊，这是个统战措施。那么在文革时期呢，就是那些极端分子左的这个思想家占上风，他们认为宗教是个人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这个有神论跟无神论是抵触的，这个意识形态过去被组织被帝国主义所利用过，现在也可能被利用过，所以呢我们要用行政手段呢消除这个迷信，宗教迷信都是迷信啊，而且呢把这个矛盾呢把它除去。所以文革时期就采取一个逼迫害的政策。那么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那个左路线基本上是出去，那邓小平刘少奇从前这个党的这个比较所谓走资派啊，再次上风，所以宗教政策呢再次恢复啊。那直到现在这个宗教政策呢还是这个统战方式的政策，还是这个进化那个方式的哈，就否定了那个毛泽东时期那个极左的路线。那么这个宗教政策的复出在四月开会就给这个统战部宗教事务局摘帽子，因为文革初期说这个红卫兵打他们为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反正是叫他叫他这个右派啊，说他是也是这个走资派啊，把他们都否定掉了啊，包括党内一切不走文革路线都给他否定掉了哈。那么这个宗教数据恢复作业之后，三自教会在八月就开始开会了，9月2号上海木尔堂现在叫木文堂第一次崇拜，9月23号我在上海还参加那个第三个礼拜的崇拜啊。那么这个在那个之前呢，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只有在北京米市大街有个小礼拜堂，就是尼克松访华之后，从1972年1月开始对外使节商人给予开放，中国人不可以去的，而且没有讲道，只有读经唱诗领圣餐。那么这个继4月宗教政策恢复之后呢，中国人就可以做礼拜了，但是还没有讲道，到10月才讲道啊，所以这个政策一改马上就这个中国人就可以去礼拜堂讲道了。到了1982 年的这个八二年三月啊，去了八二年三月啊，这里有十几号文件，就是党中央啊颁布的十几号文件。这个十几号文件呢，就是中共在十一大三中全之后最具体的完整的宗教政策，直到现在还是最主要的指导文件啊。所以你要想了解中共宗教政策呢，你研究这个啊，还有这个九一年的六号文件，都是最主要的。那么在这个之间呢，邓小平在他领导之下做了一个中间路线的一个整顿，一是清左，二是反右啊。怎么清左呢？啊，可以啊，过来，好好，对，可以跟着我把这个从这边可以。怎么清左呢？第一，公审四人帮啊，否定四人帮，否定文革。这否定文革就是同时呢，一直否定毛泽东，批毛啊，批到什么时候呢？批到1955年胡风事件为止。之前的共产党毛泽东都肯定，因为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在位嘛。1955年的胡风运动之后啊，这个党内受到极左的影响，而且呢，知识分子也被排斥啊。所以第一呢，是公审四人帮，第二呢，就是把这个华国锋把他叫撤职啊。第三呢，党的历史重新解释，包括对毛泽东的评估，毛泽东的功过评估，并且加以否定哈。也在1978、1979年的时候，为这个1957年这个反右运动的一些分子，这个干部啊。啊，被打到监狱里的，还有文革时候打监狱，被他平反啊。这平，但是平反这个也是一路在做，主要是这个清理左的所谓流毒啊。但是这个比较有重要的就是第三，就是这历史的重新解释啊。第四呢，是这个宪法的重新草拟啊。中国宪法有四部，之前说过了哈。1954年、1975年、1978年跟1982年，1975、1978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到了1982年呢是民主专政了，民主专政啊。立法宪法重新啊修整，在宪法36条也讲到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中国宗教不受外国任何单位的影响和管制哈。这个第五呢，还有这个整党啊，整党就是人事的整顿啊，那叫整风。整风是1945年开始，那个当这个毛泽东就整风，每次政治大的变化之后啊，清理一下。那这一清就把这个文革时期坐直升机上来的，就是因为你是工农啊。贫农啊，就是你的地位啊，所谓啊，一下就是这样上来了哈，把它除掉，因为现在要年轻化，要专业化啊，就是通过这个呢，把那些文革上来的这些干部啊，把它请下来，这个中上层，那这个是哗啦哗啦大洗换血啊，所以你这一系列呢这是第五。第六的事情呢，先讲这个呢，那个第六，这个第五呢，这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化或者相对化啊。在1983年3月31号纪念马克思100周年纪念呢，《人民日报》整个大版呢，两这个扒开啊，那大版就是讲马克思，他的主要论点就是说，马克思在历史上有相当的贡献， 但是马克思主义啊，现在可以做参考资料，不一定是完全照搬。后来，邓小平又讲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就把这个马克思这个主义是绝对化，不再是圣经指导思想，它是参考资料，没有完全否定，但是也把它降级了。所以这一系列从1979年、1980年开始到这个1983年，一直到1984年呢，在肯定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所有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清左，是邓小平清左运动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系列的这个，这样把这个文革的思路、人事架构、宪法草等等哈、党章都重新呢过滤一下，这是邓小平的厉害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又反右，右哪要怎么反呢？右有外来的。这个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宗教的影响啊，还有外边这些世俗啊，黄色的这些录像带呀 或者是毒品呐 犯罪行动啊，这些东西啊，就是因为开放自由所带来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或者社会主义之外的东西，来了一系列的这反右。那反右措施呢？在这个中共十二大当中，也是一方面反左，一方面反右啊。这反右呢，第一个可以值得注意的就是1980年12月，中共工作会议决定恢复政治学习啊。到了四人帮之后，到1980年12月，这些老百姓没有政治学习，放假了。平常都是每个礼拜起码一次，早期还是每天都政治学习的啊。最近你们除了有没有政治学习？后来分析还有啊，有起码一礼拜起码一次到两次哈。但是这个文革末期说每天有政治学习的，天天讲。那么76年到80年呢，没有政治学习。啊，这话法国峰也是这个，也是不够左啊，给大家放了假。但是邓小平啊，他所推出来这个四个坚持啊，就是坚持这个，坚持马列主义马列思想啊，这四十年，坚持党领导，坚持这个这主道路，坚持共产党领导。啊，对，一个是意识形态，然后民主专政，从前是第三是党领导，第四走社会主义道路。
最好的，
对，那一定那叫四个基本原则，也叫四个坚持，也叫四项，啊，这四项。那么，邓小平所要建立的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就是在这个四个坚持四项的框框之内来建设。所以呢，海外的民主思想、宗教思想都是在四个坚持之外的，他要排啊。那么像毛泽东那些左的东西，也在他这个所谓传统的共产党的路子之外的，太左了也不要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把这个政治再次恢复学习，就是这四个坚持。第二呢，在宗教界，就1949文件出来了是吧？那就定了以这个宗教自由的圈圈的框框。宗教自由怎么定义呢？人民有信仰宗教啊，跟不信的自由；有信这个教跟信那个教的自由；在某一个宗教里面有这个派系那个派系自由。有从信到不信的自由，从不信到信的自由，翻来覆去，从1949年到现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定义就这几个字儿，50年不变，真的，对不对？我们在老一年，不变。
有一次，有宗教信仰自由，也有
不信，
宣传无真理
啊，对对对对。 那是那是七五年跟七八年左的这个宪法啊，那是那是无产阶级专政啊。到了八二年呢是民主专政了，民主专政那讲那个在宪法讲的很少，但在这这个这个世界文件来讲啊，就没有讲，有没有讲？我看到是共产党是要有责任宣传无神论的啊，一般老百姓呢有信的不信的自由，就是信教并不等于非法，或者说叫信教非法合法化，这是这个这个邓小平所赐的恩典。嗯，你信教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你可以传教啊，从来没有说传的自由啊，所以咱自己这样自传呢，不能自传，怎么传法呢？做好行为，行好行为，啊，不要太传了，你想这个牧养的牧养不过来，你还传什么？传都干什么？啊，用这方法让你不要你传，好，这是反右。另外呢？这个这教会里展开这个北京会议啊啊，然后呢又八三年这个打击护反派，谁是护反派呢？李长寿。李长寿从的系统从台湾香港送圣经啊进到里面去，海基生从前和剩下那些就去过走的人呢、啊、还存留，所以他们送圣经，你要圣经吗？可以圣经，但你要加入我们这个蒙头派护反派啊。为什么叫护反派呢？因为李长寿从差不多1970年不止啊，60年底啊，在台湾就发展导读。你们有参加过导读？
知道。
知道。他参加过没有？参加过。参加导读很短时间。我在 Philadelphia， 我在 Philadelphia 这个亲自参加李长寿组织导读，那很多还外国人呢。那他导出这样导，说上帝爱世人吧，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你们大家都是上帝啊！说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爱世人。哎呀，好的，好的，上帝爱，上帝，上帝爱我，上帝爱，上帝上，上帝爱爱世人啊！这个一节圣经可以喊了一个小时啊，连蹦带跳喊呐，因为尼德森他写本书，魂的破碎，灵的出来啊，因为他们是三元论，灵魂体啊。得救是灵得救，人的灵得救，神的灵住在我们跟我们灵得救哈、啊。这个思想、情感、意志，那是魂。这个魂呢、啊、是天然生命，是老我啊，是需要破碎的。所以你说博士破碎，嗯，你是什么这个要当皇帝，不是说破碎，你的一切都要破碎啊。要把这个灵啊演出来，属灵啊就是人的灵属性，这是小群啊。那
喊出来，把灵喊出来。
对，就是喊呢，把灵喊出来。
哦。
啊，魂的破的灵的出来嘛。这喊呢，所以后来，李长寿他们呢都不太注重读经啊，就要喊，要导读喊出来，喊出来。啊，不过他们后来又翻了自己的福音本圣经嘛，啊。就是他认为别的圣经不太准呢、啊，和本不太准，他们自己来。那但是后这个护反派啊，这个小群系统啊，它的组织啊，全国性的非常严密啊。那送圣经系统，那他们有办法啊，因为有组织，所以呢成为打击对象。而且呢，他拉洋啊，他拉你太圣经，你拉了自己走出去了。而且是说这个领导系统啊，这个非常的 authoritative， 权威性很强啊，所以呢，他们这样有系统，成为中共打击对象，打击他们，大家皆大欢喜，因为一般对护反派也这个不太好感呐、啊，所以打击他们，大家都很欢喜。好，打击护反派，宗教事务局定了护反派为反动分子，所以各地方就抓呀。广州有个姓李弟兄，很好的爱主弟兄，抓来时候，全家所有的衣柜呀、啊、抽屉都把这个公安局啊，真拿他当反革命的那个集团来，什么小侄儿这都查的，啊、哦，反革命集团，全国抓，判15年，反革命15年是吧？是最严的15年。那么后来一切家庭教会不参加三次的。 不跟政府合作的也自己把这个扣款牌也来抓啊，就把那帽子扣上的护这护反派，说那些大高兴啊，护反派被抓，高兴的这不久，结果他们也被打成护反派，啊，护反派，好，这个是针对家庭教会的这第一拳呢，第一拳。跟着来呢，83年9月2号，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案，一个议决啊。就是说给予地方法院处决死刑的权。从前呢，中共刑法要死刑要得到中央的批准的，像中国老中国那要死刑，皇帝用一个大红笔勾一下啪就掉了啊，可以斩头啊，不能容易斩头的。这个8283呢，这个社会开始乱了，抢啊，强奸啊，打劫啊，那么所以没开人大之前，在83年8月31号的时候，这个有人从天津到北京那里就被抢的，那么就当场就抓了30人枪毙了，怎样？那么9月2号展开，就给这个就定个名额，每省每个县多少人要死啊，到处就冲啊，有的抢的士的正好碰到这运动就被枪毙了，啊！全国超过10000人掉头，在这里严打。那么同与此同时呢，这个10月、11月到12月，十二月是不是啊？
错杀很多人呐。
错杀，对啊，对啊。
表示他没有说他自己会流放，啊，就给那个头啊，结果他们审他的时候就把他吊起来，那个烟头到这个家伙里，到处躺。叫他等招认了，
就
是我这个招认就死了，他没有作用了。
对，
因为乡里面的乡长都可以
办理，
所以如果你抓了
一
个常见
证的，
给他
打过。嗯，那比如说你是这个市的这个公安呢，你要拿出5个名额，那你看你就，但有的是大罪犯呢，他后边呢流氓后边都有舞台，在后台，在后台可能是公安自己呀，所以这真正这个犯罪的不一定死。下边呢就可以招，这一招啊啊，他承认了那就定刑，很多冤案呢，很多冤案呢，啊，你看那时候报纸，那很恐怖的，那么这个时候家庭教会到处就抓呀，抓了就关起来打，有的弟兄打他，然后他就跪地下，就一时祷告7天7夜跪那儿啊，这弟兄啊，那么有的姊妹，她是个寡妇，24岁当寡妇，她也常常被抓那个。十条大汉打他一个女子啊，这一踢哇家伙是一丈远呐、啊！这公安当中有一个远亲，就讲话说起来不敢说，啊，到打了5个小时之后，算了，但是话，这没有打死的都有啊，啊，所以三民教会称，啊，83年后咱们三也叫大逼迫，83年大逼迫。大批驳他们从河南地区跑啊，跑到陕西啊，安徽啊，这个湖北地区，那么这个那个福音的传播啊，那时就在这个大批驳展开了，像这个河南焦作一带呢，那就是那么打开的，然后到了陕西的，爬到山顶上啊，走到10-8个小时是要上去，然后就有一些部落啊，就传频呐、啊，传几天啊，就有100多人信主，然后就烧偶像啊。山西的北部、安徽南部是偶像的集中地方，连一些干部啊，他那些偶像都不敢动啊，共产党员呐、啊，那偶像都不敢动的 啊。那么他们信主就烧这个偶像啊，那么有一个情形，正烧的时候，这个干部来了，什么事儿？就是在查。所以这刚进组的弟兄姊妹对这些传媒说赶快来呀，赶快跑啊，这干部来哗在往下跑，10个小时上来3个钟就跑下去啊，跑到森林里去，3天3夜躲在树林里啊，这样情形，这都是我跟他们见面他讲给我听的，我录音回来抄啊，成为我的史料啊，这是很动听的。那这个是 成为我的史料，这是很动听的。那这个是83年反打击犯罪分子。与此同时，83年这个9月啊，在人大常委还通过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国安部的建立，国家安全局啊。国安局那是通过1年之后开始运作，啊，就84年啊，国安局都是很多是外语学院毕业的，都是外文系毕业的。中国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有几件事可以做，可以做外交，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做一个外交，一个是就是在国安部。啊，国安局呢，它是从中国 CIA 到外国做间谍工作，在国内监视海外活动，或者监视中国人跟海外的活动，啊，第三呢，可能是教书啊、翻译啊；第四呢，去做导游，去做导游外语哈。那么进到国安，所以从83年之后，84年呢。对外界人士在中国的这些活动是有系统监视，他们都是年轻小伙儿，啊，都是大学毕业的，会外文的，那都开车，啊，穿得很漂亮的，啊，1990年我被跟过，在西安，啊，都是穿得很漂亮的，拿个那个相机，耐康那大镜头我都买不起，啊，
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是不是也到国外？
啊，那可能是这吸收对象了，外交部国家安全局啊，因为政府不信任公安局啊，公安局它可以腐败啊，它国安是直接针对外边，而且它的公安局啊是那些老出退休的阿兵哥，
地皮
啊，
地皮
有的是地皮啊，地皮，所以他们连英文都不懂啊，他怎么能做外办呢？怎么那么监视外国人呢？人家在电话讲英文，他听不懂了，他咋窃听啊？是吧？在中国那个 hotel 啊，每个 hotel 都有窃听器的，啊，窃听器，这是比如这是空的吧，可以听的。如果是实的话，这都是空的，嗯，对，通常都是实的啊。然后在那边上有一个地方，你看，那就是窃听。有一次我看见人把它挖开了。那个被线都给拉坏了，呵呵，还有的弟兄他专门做这个电机的哈，他说每一家都有，嗯，连自己干部啊到 hotel 他都把这个电视打开，所以你在这个 hotel 电话上啊，不要讲一些重要事情，啊，或者房间里人讲话，把这个电视打开，我说你打开，哇啦哇啦的，你就可以别跑了。Anyway， 这个是反右措施啊。防备外国的渗透。那么到83年10月，改来一个反精神污染。什么是精神污染呢？民主意识是污染，宗教传递是污染，黄色录影带是污染啊。那么这打击这个精神污染运动，建设精神文明啊，这都是反右措施，反右措施。一直到84年。啊的10月是12大三中全啊，中共正式展开农市经济体制改革。79年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很成功，但是这个市内啊，或者是主要的基建啊，各方面呢还是很传统的，所以这个要展开市场经济的初步啊，就是84年的这个10月，所以从84年10月开始到87年1月，胡耀邦被拉下马为止，85、86这两年呢是最开放的两年，很多这个比较自由的思想，那等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是吧？昙花一现。
当时他们准备取消大学系一级的党总员。那个是非常了不得，因为一直都是党领导这些嘛。
啊。
当时胡耀邦他们准备系一级不要设党总权，系主任负责
这些。啊，那系的啊，系。
他准备大学是校长负责。
啊，对对，对对。
很快实行了。
啊，很这个，很这个， 在这个出版界啊，很多很多文章出来啊，很都敢说敢讲的，而且到了八六的时候了啊，到八六的时候，胡耀邦就提出来干部年轻化、专业化，是吧？等等，然后呢，向老邓叫进言，你老先生，以身为则吧，先下来好不好？据说这个是触动了这个邓小平啊，中国的老家长制不那么容易下台的，那么后来因为这个八六年这个合肥学生运动啊，十一月就搞到上海轰轰烈烈的，然后搞到北京一开始要展开学生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老邓就开始下命令一定要压，啊，1月16号就把胡耀邦逼得下马，说胡耀邦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纪律的错误，一个是路线错误。什么路线呢？这路线错误啊，就是他所推动的是四个坚持之外的开放，他的纪律运动就是他党要求他把这个天文学家方立之还有林冰燕把他开除党籍。林冰燕是 Princeton 啊，他不动啊，所以两个犯错误，就把他逼他辞职，他就下来了。所以之后呢，就展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又左了哈，又左了。所以这里呢，来一个左字，这个歪上左上去了哈，这是往右了，一直往右，右啊，又走回去了，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路线对。对，这个花果峰的左路线到这儿就完了，啊，那个邓小平他这个路线呢，在赵紫阳啊胡耀邦领导下呢，就是越走越右啊，一下子就一直到这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啊为止，啊，这可以说是那个时候这个政治的变化，非常有意思的啊。啊，所以我们如果对政治变化这个大局不能够分清楚的话，你很难了解这个教会啊下面这怎么样。教会呢，一方面受政策影响，二方面呢，它有它自己的运作啊，家庭就是教运作。那么三自会呢来讲呢，三自会9月开始就开始重开了，因为政策恢复了嘛，是不是？那跟着来呢，80年的。2月底3月初呢，三自召开全国这个常委会，在上海召开，就上海会议，讨论什么呢？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恢复三自。有人说现在帝国主义都赶出去了，教会已经独立自主了，完全中国人了，三自功能已经完成了，不需要三自。那么丁光训跟其他一些老三自说，三字功能尚未完成，为什么呢？有新兴一代起来，他们不明白什么叫爱国，不明白什么叫说叫领导，所以要再次教导他们啊。所以三字使命尚未完成，还是要继续下去啊。那么这些牧师本来想不要三字，怎么就搞教会就可以了，还是一边站啊，还是占政治啊上风啊。这是这个北京会议，然后呢就决定开全国会议。全国会议就是在80年10月6号到13号吧，在南京召开。自从1961年到80年，将近20年呢，三次全国会议没有召开。再召开，召开之后，就重新组织三次全国架构，然后组织三次的省的组织、县的组织、市的组织，一直到后来到乡下组织。啊，那么在三次恢复之后呢，81年的2月，天风副刊，南京神学院附校开始作业了啊。然后呢，81年三次就开始到海外去访问团，香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各地方宣传三次精神、三次的政策啊，就是这个政策已经定了。到了82年是更清楚了。那么 82年这个中师这个十九号文件定了之后呢，跟着来教会三智会就推动这个三定政策。这个三定政策就是定点、定人、定片啊。那么各地方三智就颁布所谓爱国宗教爱国公约啊。那今天我们要带的这些公约哈，定片，先定点啊，就是说，政府所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这叫定点。定人呢，宗教事务局给你 license 讲道证的啊，你可以讲道。定片呢，你如果是在 Copper Canyon 这里是传道啊，你就不会到大老师讲道啊。你在洛杉矶的这些传道上，你就不可以到这个大老师来，那叫定片。你的传道的范围定了，你要离开的话，你要得到特别批准啊，这叫定点定人三定政策。那么细节呢，你可以看这十九号文件。那么这个时候啊，家庭教会跟三智会就产生极大的冲突。三智组织80年组织全国的组织，81年呢开始组织省的三智委员会，而且这个南京会议呢又成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协会就是处理教会的教事务啊，教务的事情，比如说崇拜呀、圣圣运圣经啊等等啊这样的。那么三智呢是政治组织，是教代表政府向基督教传达宗教政策的，带领这个信徒大众来到各个党的四周围转啊，支持党的目的。那80年全国组织形成，81年这个省的组织建立，82年呢进到县的组织。那么在这个三智组织省县的组织的同时呢，就跟当地家庭教会产生冲突，因为家庭教会这个文革后期已经开始作业了，已经复兴了啊。像这个现在做监那个徐永泽弟兄，他说1968年他举目观看三智教会一片荒凉啊。后来上海有个李天弟兄，他1970年被放，他在方城一带就传福音，传到1974年又被抓那么像这个徐永泽呢，他也是1974、1975年开始就接着河南这样转游行布道哈。所以到了1976、1977年呢，1978年他到广州去找圣经啊，1979年等等啊，他们农村已经建立起家庭教会了。那么城市呢地区家庭教会1978、1979年的时候，逐渐也从地下冒出来了啊。所以三智没有复苏之前，家庭教会已经复兴了，已经开始冒出来，开始拼命得时不得时传福音啊，这样来兴出来。那么而且家庭教会那个人数势力组织啊，比三智教会更普及。那么三智来了，要组织三智啊。现在浙江从杭州派人到这个义乌啊，义乌是一个地名，你义乌吗？你义乌来的哦，你好。有名的案子是吧？有名的案子，义乌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一个义乌，还有一个旁边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三智派人来去组织这个三智啊，他碰到一个蒙头派，大概小学的吧，萧山还是另外，萧山人可多了。那么这个家庭教会说，好，我们祷告，看看要不要加入三智，组织三智，祷告3天。答案说我们不加入三智。这个杭州下来的没面子啊，据说啊，他们就当地请了一些流氓打手啊，就冲进教会去，冲进教会就连男带女打呀啊。那么甚至把些人的衣服都破开打，最后有一个弟兄把他脑袋浸在一个池子里，他几乎淹死，但是他又出来跑回家去伤风，后来
好像是死不死我不知道，反正大病一场啊，啊，那是一个代表一个三字复浮出，要求各地成立三字，家人教会抵制，产生这个。但是温州啊、河南呢、啊，他们已经成几百个教会，成为一个体系了，已经。
在我们那里好像还是，就像你后面讲的那个呼汉派的，好像还是涉及。
对啊，这个义乌东阳一带啊，呼婉派啊是很强的，因为他蒙头嘛。
对对。
啊，那就是呼婉派啊，因为小群这个系统啊，它这个生存力很强。对，虽然有一些我们不完全同意啊，但是他这个小群的系统很近迁呐、啊，而且很 cohesive， 很团结的，在文革当中有 survival 的 rate 很高，它生存力很强啊。那么他在亚太他不加入，那河南地区呢也不加入，啊，1981、1982年呢，他们全省各地讲什么刺透大盐夫，啊，说这个三字是大盐夫啊，盐烂的盐，刺透大盐夫，啊，就在这个民数记啊，有一个人叫菲尼哈斯，是亚伦的后代啊，那时候也以色列人在旷野啊，因为跟着米甸的女子行人呢、啊，所以神就降了灾祸。Plague 怎么说 ？Plague， 瘟疫啊，很多人死啊。那么在有一个以色列的男子，就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在他的营房里，就正在行人的时候，在菲尼哈斯拿个大扎枪来就刺透两个人的身体，刺透啊。耶和华称他为义，因为他这个义行呢，这个神的这个灾瘟疫就停止了啊，所以他们就要刺透大淫妇。啊，为什么呢？因为三字教会啊，是跟政府行淫，基督是教会的首，是教会的新郎啊，他不能够保持自己的贞洁去跟政府这个挂钩，所以他是属灵的淫妇，刺透大淫妇，所以全国全省啊，甚至好多地方就到处这个整个刺透大淫妇啊，这个三字气得要命啊，气死了。到现在还有他这个大淫妇呢，啊，那么这个家庭教会跟三教会，这个1981、1982年是甚至到1983年呢，冲突全国展开呀。我们那时候观察报道，看我们中国教会等等啊，就有这样的。但到现在，像昨天晚上那个于松恩弟兄讲到，为什么他跟很多人坐监20年，就是为了就不加入三字。今天为什么就家庭教会还是？坐牢到劳教3年，也不经过法庭的审判就劳教，就是不交不登记不交这个三字啊。那南京他们宗教师说，你可以登记，可以不交三字，但事实上不可能的，因为宗教事务局他没有能力直接行政管理你这个个别教会，他还是委托三字会。三字会的主要是他委派，然后你各个点儿呢是由这个三字会来决定的。所以家庭教会就不加二三字，那就这个冲突啊，这个冲突直到现在没有停顿。海外不明白这点，海外说，哎呀，都是主内，为什么不合一呢？大家团结多好啊，是啊，家庭教会这个心胸太窄狭了吧，啊，他不了解这个里面呢，50年的这个争的是什么呢？争的就是谁是教会的头，教会的权柄来自哪里？是政权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圣经？这最基本的问题，国内的信徒很清楚，都传开了。海外呢，还是糊里糊涂。
海外他们有这种好心，要把它变成合一，可以做共产党的领导。
啊，对对对，他认为，哎，顺从政府，我们也顺从政府吗？圣经说顺从政府啊，圣经是说顺在上掌权的顺从他，但是如果去念一下，你就说。该拿粮的给他拿粮，该尊敬的尊敬他，那就说不该的就不要给他。这个道理啊，很多人没有读出来，这解禁问题哈。该当兵的去当兵，该拿粮的拿粮哈，该报税报税。但是有的他来管理怎么信这个传跟不传呢？他没这个权利，就不该给他。所以在这个解禁方面呢。你也搞不清楚，也会很糊涂。好，所以这亚字没登记的家庭教会啊，那这个就把这个历史呢，就一直传到达到87年这一段。 我大致这样走一遍哈。好，有什么问题没有？
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或者是什么。假如我们遇到同样是肢体，但是他走大陆的分工作是走这个三次，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心态。
嗯。
你认为你的看法，你会持什么样的态度？
我会看他进去跟三智合作是做什么，啊，做之后他出来又怎么说？譬如说，马来西亚宣传道会的主任呢，郑国志，他进去在三智教堂讲道，在三智神学院讲课啊。那么他是福音派，我们都认识啊。我想对他们是有帮助的，这属灵供应是好的哈。因为你到非基督徒你也传道吗？那三智去讲道不也可以吗？那问题就是说，他出来之后嘛，向海外宣传三智很好啊，家庭教会也有问题，他所宣传的是代替统战部宣传，啊，这一点就不好了。很多海外的牧者啊，信徒，他没有家庭教会管道，没有家庭教会的负责人带你进去或者介绍你进去，家庭教会不会接受你的，你也不知道到哪儿去，这不见不到他们啊，所以。他只能够外国教会好，海外教会往往呢就是这就旅行了啊，到家乡到大城市去看三次啊，人家很礼遇给他个招待，他以为很不错啊，那么他就用基督徒的心态来到帮助啊这教会这么教会这么破烂，我帮你忙吧，交多少钱100万啊，盖，那他也很欣赏。那假如你要帮助一个破烂的三次教会盖个礼拜堂，我认为也无可厚非。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礼拜堂的年寿又远超过三智啊。有一天三智倒了，这个礼拜堂可能还会被用啊。我这个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一个开战法啊。就有的人他没有管道，但是如果你有比如说1000块美金啊，这个经济能力，如果你认识三智教会，你在他们中间去走他一圈啊，去给7-8个地方培训，每个地方给100块美金来帮助他们这个培训的伙食费啊，这个功效远比三智大10倍以上。如果你有条路的话，在家就家庭教会，嗯，
我
祝福一下，说吧。
啊，对，我就是说，如果在没有家庭教会的时候，能不能去到三智教会里面去听讲经呢？就是说那里只有，如果他只能找到三智教会的牧师。
嗯，现在有现在呀、啊、这个有很多地方啊，这个农村呢、啊、或城市三智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呢、啊、其实很爱主的，他也讲道啊，也讲圣经，甚至大教会里偶尔有些牧师也讲福音的。最近我到崇文门有听到一个姓吴的讲得很不错啊，他的母亲是很爱主的啊。那就是他没有家庭教会，他去不了，去那里也可以啊。问题就是说，你要了解他的整个体制，三智的体制。
但是我相信我的母亲，她没有这个能力，她是刚刚信主不久，因为又加上那里就是一个福音堂，共产党很早很早以前，我们那可能内地会建立的一个福音堂。
没有家庭教会去那里也可以，我觉得这个。对他可能搞不清楚，慢慢他属灵成熟，他就分辨能力了，然后里面的信徒就分辨能力。如果这个地方虽然他登记了，但他的传道人还是忠心啊、与神的话，他只是应付交点会费给三智哈、啊、三智也不理他，那么他还是牧羊啊，这样他是一个还是一个主的教会，他这个不得已哈、啊、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这您的答案就是说，三智教会当然它有这个大隐妇的名声，但不能说排除三智教会里面的牧师和他的人。
对，他的人，他的有一些传道人还是很爱主的，他的组织和他组织本身，还有他这个省市的掌权的，他是多数是那些不信的或者是卖主卖友的这样的哈。但里面有很多传道人想侍奉主也受压制的，在三智里面侍奉很苦啊，他们呢有苦说不出来的。
哦，我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把家庭教会当成一个主体，就一个整体来看，但是真正经历在那边的话，我是也是看到这些很多家庭教会里面好像也许多的异端也出现，好像也没有很强的一个统一的组织性质的，就是因为毕竟好像现在还没有统一的机构是吧？
没有一个统一，这个各地方不一样。
对，
有很多散片，有的是有组织，有的没有组织的。对，中国家庭教会是很这个很多多元化的，里面有问题也多。那么这些有一些异端也是来自家庭教会的极端，也像这个三板斧人呐、啊，这个还有这个东方闪电啊，等等，东方闪电很厉害啊，东方闪电他说他这个耶稣第二次降临了啊，降在道成肉身，降在一个中国女子的身上。啊，他姓邓，郑州，啊，写了好多书，很乱七八糟的，啊，都对圣经也不信任，他只问摩西怎么能够知道天地是上帝造的？他说摩西啊，怎么知道这个天地是上帝造的？他怎么知道？啊，这样一个质疑，啊，都那所以里面也有很多人写小册子反驳这个东方闪电，最可怕的。那些反对东方闪电的进入他的黑名单，他把你腿打断。现在专门比如你反对啊，你是某个教会机构教会领袖，你反对东方闪电，东方闪电派人去找你，然后抓了一个腿打断。啊，是啊马匪一样啊，是，所以被打断的这家庭教会要报公安呢、啊、请公安去处理这些事情啊。异端邪教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头是要求绝对的这个顺服，第二呢，他是认为只有自己是的这方法是得救的，别的都除他之外没有救恩啊、第三，对耶稣的这个基督论神性就是错误的啊，好多不同大大小小异端呢都说他是基督来了，冒充假基督的啊，但是跟这个信仰纯正的家庭教会来比呢，异端我想不到1%，啊，最多10%二上吧。他拉人去，但是被拉的人慢慢也会醒悟过来。
好像听说有台湾的传道跑到那里，然后就带一批人躲到深山里面等候主耶稣再来。
那个新约教会，
啊，
新约教会也进去，啊，这个美国异端、台湾异端啊，也外。进口一端跟本色一端都有，所以我们也这研究中心今年一个研究计划就是研究中国一端啊，还有这个神学争执的问题啊。好吧，我们休息10分钟再回来啊，然后再从我们简单的把这个过去10年啊重点啊整理一下，然后呢有人要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啊，装备等等啊，还有未来展望啊，可以这个还讲一下。1964啊，在这个不但在中国近代当代史里有很重要，对教会很大的重要啊。这个重点呢，就是这个六四运动和天安门这个大屠杀所产生的效果，使到共产党里面一大批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任，党内这个摒弃这个马列主义，第二呢，对知识分子啊，就大了很大的影响，国内的国外，他们所敬仰的、所这一生的教育所吸收的，啊，就是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啊，它是完全的这个啊毁灭啊 ，disillusionment， 那么。绝大多数的这老百姓呢，也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经历一种精神上的虚空需要哈、啊。不过这个三性危机啊，从1978年就开始了，啊，那个天安门民主墙西单的那时候啊，知识分子已经体会到这三性危机了哈、啊。不过呢，很多青年人从78年到89年呢，还期待。在党内改革走出一条道路，89年代表呢，这一代青年人，包括高干子弟或者是共产党的弟子、革命家庭的人呢，他们呢就几乎是放弃党内改革走向开放、民主化的这个路线，因此呢，他们不但对马列产生怀疑、失望，他们对整个中国文化。也产生怀疑，有人这样问：我们礼义之邦五千年文化。